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请坐，请坐。今天利用这一段时间呢，继续呢，就上两次向大家汇报的这个印光法师念佛的十念法，继续向大家汇报。今天的题目呢，因为不仅涉及这个十念法，主要是，所以我们起了叫做《印光法师文钞精华录》，学习的心得报告。因为不光是涉及十念法，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学习这个印光法师文钞精华录的一些体会。那么，我们上两讲呢，向大家汇报了这个。自己学习印光法师十念法念佛的十念法的一些体会。今天在座的诸位同修，可能是有很多人是新来的哈，可能对这个十念法呢还不是很熟悉。这个十念法呢，是印光法师呢，在他的文钞正篇当中呢附高少林书四。给高少林写的第四封信里边阐述了这个十念法，大家可以在这个文钞印光法师文钞精华录的这个论修持论念佛方法这一栏啊这个栏目当中找到这一条。那么我把这个十念法向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呢，很多居士呢，很多朋友呢，跟我聊哈，就是说他们好像也在家里头啊。也在慢慢试这种方法，那么试这种方法以后呢，他们有一些问题问我，说我在这里边呢，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念六个字还是念四个字？啊，这个印光法师在文钞当中啊，非常明确的说，如果安静。啊，精力集中，没有干扰，那么可以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快慢呢，随你自己的感觉啊。你觉得快能摄心，你就快；你觉得慢能摄心呢，你就慢。啊，但是呢，在默念的时候啊，特别是不能出声的时候，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环境比较嘈杂，你比如说在车上啊。啊，或者你在这个公共场所呀，你不便于出声，这个时候呢就要默念。还一个呢，你比如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啊，你出声就不恭敬了。还一个是躺着的时候，你出声也不恭敬，那么这个时候只好默念，只能默念啊。印光法师说，如果躺着的时候你出声念呢，一则不恭。二则伤身啊，九则成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几种情况下呢，啊，环境不干净，在上厕所或者这个，比如在厨房啊，比较嘈杂的地方，你就不宜出声了，就默念。默念的时候念六个字比较难啊，因为干扰太多，所以呢就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心里念。虽然是心里念啊，虽然是心里念，但是你的意地当中。啊，你的脑子里还要有嘴动的这个形象，还要有嘴动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就是还要有意地当中还要有嘴动之相，你还觉得你的嘴在动，啊，你觉得你嘴还在张，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吐字，啊，所以，默念的时候呢，以四字为宜啊，念四个字比较好。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有些朋友哈，有些念佛的朋友说，到底眼睛是闭呀，还是睁着？啊，这印光法师在文钞当中有明确的说，绝对不能闭眼。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念佛的朋友啊，念佛的时候实际上是闭着眼睛的，啊，闭着眼睛呢，他说呢，容易昏沉，就睡着了啊，就昏了。而且呢，久则招魔啊， 容易着魔，所以印光法师说呢，绝对不能闭眼睛。那我们眼睛往哪看呢？有些居士给印光老和尚写这个文钞的时候呢，写信的时候说，他眼睛往平看，或者眼睛往上看，啊，这个眼睛往上看呢和平着看呢都不行，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上火，啊，就是心力上扬，久之呢就是脑子就会晕会热，啊，就会上火。所以呢，还是那眼睛应该往下看，啊，如佛像，眼帘下垂，啊，眼睛往下看，但是没有闭上，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这样的话呢，就特别的能够摄受你的眼睛的这种，能够摄受眼睛，因为我们都摄六根嘛，眼睛也是一根，念佛的时候你往下看，心特别容易皈依，归在佛号上，如果眼睛那么平视或者左右摇摆的话，那你这个来回移动的话，就容易这个就心就散乱。所以呢，这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眼睛要往下看，但是不能闭眼睛，就像我们家里供的这些佛像一样哈，眼帘下垂。还有一个朋友呢，昨天呢说，那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是不是脑子里要想这个阿弥陀佛的字的形状？啊，这个不用想啊，因为文钞上当中，咱们严格的嘛，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老老实实听印光老和尚的话，他没有说让我们想这个字的形状，肯定是他也如果有必要想，他一定会说，如果他没说，我们就不要再加上这个条件了，不要再加上这个限制啊，不要想字样啊。昨天呢，王庭燕呢，居士呢，这个问我，他说，那你说，第一个念得清清楚楚，这是一条链子；记得清清楚楚，啊，听得清清楚楚，啊，所谓念得清清楚楚，就脑子里头我知道我在念佛，并且我念的是第几声佛号，啊，念得清清楚楚。第二一个呢是听得清清楚楚，我的耳朵要听我的嘴里的声音。那不出声的时候，你有心声。啊，你有心声，啊，听你的心声，用耳摄耳谛听，收敛你的耳朵，啊，揪住你的耳朵，听你心里的声音，啊，同时嘴里要念得清清楚楚，啊，心里记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啊，嘴上念得清清楚楚，三种清楚。如果三种清楚还不能摄心，啊，悠涌忘波，还在那个妄念一个，就像浪涛一浪浪，这个波浪一样，一浪接一浪，加上数，就是一至十，一至十怎么念？那么四种功夫施于一声佛号之上，欲望莫有啊！你再想起妄念，你都顾不上了。久之，则心能归一了，你的心就归一了，就归到一心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心不乱。那么，但是不是说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你不要再用嘴来念这个二啊，你也不用耳朵来听这个二，就是你知道你在念第几声佛号就行了啊。这就是记得清清楚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不就三个了吗？是吧？哎，所以呢，这是回答这个庭燕师兄的这个问题啊，千万不要再嘴上再加数了，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这个不行啊。印光老和尚没这么说，咱就不这么做啊。第五一个问题呢，第四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加数。第五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朋友念了好几年的佛，他说我念念着吧，就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念佛了啊，我这个是不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因为我没有到这种境界，我不好判断你那个境界。他说反正念着念着吧，就忘了自己念佛了。这个印光老和尚在他的十念法当中这么说的，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清醒，你可别念着念着就疲他了，念着念着就昏沉了，这可不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一定要清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清楚。 你别念着念就和打瞌睡似的，进入半睡眠状态，那个不叫无念而念，念而无念，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啊。南无阿弥陀佛，清清楚楚我在念佛，而且我清清楚楚我知道我念的第几声佛号，并且我知道啊，我念佛的速度、念佛的节奏、每个字的发音都听得非常清楚啊，字与字之间没有夹杂，句与句之间没有夹杂啊，把这个妄念排挤出去，不让他有时间，不给他一个时间让他落下脚来，那这个是比较费力气的哈，这个是比较费力气的。那种悠悠然然啊，这种有一搭无一搭啊，你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啊，这个是要不得，所以一定要清醒啊！你一边打着哈欠啊，一边揉着眼睛，眼睛也睁不开，那不叫无念而念，那不是念佛的状态。念佛的状态是一个精神非常饱满啊，充满了法喜啊，这个脑子非常清楚啊，这个精神头很足。这是念佛的正确的状态啊，所以呢不能念到昏沉，念到疲沓了啊，这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呢，就是说丁嘉丽老师呢，我跟他介绍了这个十念法以后呢，他非常喜悦啊，他经常给我发短信，就说呢这个他念了十几年的佛了啊，不知道还有这种念佛的方法啊，原来他在剧组的时候吧，反正到哪去嘴都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个他觉得，哎，这一天没白过，念了好多声佛号，啊，但是呢，我给他介绍了这十念法之后呢，他回去做了2个星期之后，啊，效果就非常的明显，啊，他给我发短信啊，就觉得好像，啊，真是有福气啊，碰到了印光法师的十念法。啊，真的试图做到3个清楚和一句和这个十记啊，用10个数来记，啊，他觉得啊泪流满面，非常感谢老非常感恩，非常激动啊，喜极而涕，啊，高兴的就哭出来了，啊，而且呢，他呢，他是善根，非常有善根那么一个人。我经常给他打电话，他接不着啊，发短信他也不回。我说你怎么也不回电话？他说这个我念佛呢。我说你一天念多少个小时的佛？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孩子都大了，一儿一女啊，上大学了，工作了，所以他呢每天早晨起床收拾完就念，一直念到中午，念到中午吃完饭再接着念，一直念到晚上，晚上然后再接着念，念到10几点钟再睡觉。就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不念佛他难受，他按照这印光法师的十念法，那么像丁嘉丽老师这种状态，那就是咱们讲话就福报太大了啊，没有不为事物所累啊，世间的事物所累，那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念，那当然那是念佛，印光老和尚说这是念佛的一个极端情况啊，就是没有事儿啊，可以整天整块的时间在这念佛。那么念佛的另外一端呢，就是为政务所忙啊，王公贵臣啊，就是在古的时候啊，王公贵臣没有时间念佛啊，太忙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要工作，还有很多还要带孩子，还有很多事务缠绕我们，还要伺候爸爸妈妈，还要孝养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啊，还有在公司商号啊，在企事业单位上班，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像丁嘉丽老师那么样念佛，那我们呢可能忙到极致吧啊，就印光老和尚说就用慈云忏主的十气啊，晨朝十念，晨朝就早上起来啊，一口气念佛，你不要管那个佛念了多少声佛号，把这个气念尽为止，喘不上气不喘气你就难受了，就憋得慌，就和游泳一样要换气了啊，就和游泳一样要换气了，这个时候算一念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喘不上气了，就停了，吸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给念到没气，再喘一口气，这就3口气，啊，晨朝十念即可，啊，时间虽然短，但是功夫颇深啊。老和尚，印光老和尚说功夫很深，那么这就行了，这一天就这十念，啊，那中午吃完饭，如果没人干扰你，是吧？你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再来一个十念。啊，晨午夜各10念，那就30念， 三十口气念30年，那当然这不能再多了。印光老和尚说，再多就伤气了，因为这个东西是实际上是很伤气的那么一个念的方法。但是非由这个气来摄心，摄心的力量非常强，你根本顾不上妄念。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一口气念下来，你看你还能想别的吗？啊，什么也想不了。啊，就是追顶念佛吧，这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根本就没有时间安排给这个妄念，啊，所以这是就完了，这30念或者10念，那、啊、这是说你再忙，你也不可能十口气都没有吧，是吧？那么你闲到像丁嘉丽那样，那没事就念呗。那我们这些人呢，是居于中间这些人，啊，忙吧也没有那么忙，闲吧也没有那么闲，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印光老和尚说，就是随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工作生活的习惯，抓紧时间念佛，啊，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它消灭。啊，那么，那我自己的体会，我肯定是居于这两者之间的。你比如说我刷牙的时候吧。啊，我就念4个字的心里念，因为这个时候肯定是不恭敬了。你在刷牙，你出声，你也出不了声，你的嘴里不是牙膏就是牙刷，你也出不了声。但是你心里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配合那牙刷的动作，10下10下，啊，4字。那你这一天早晚2次吧，啊，起床刷一次，睡觉前刷一次。你卫生间一天得上个4、5次。对吧？大便小便呢，心里默念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吧？10个电话当中，我认为一般有9个电话都是废话，这总能念点佛吧？都是没必要打的，打10分钟实际上用不了，3分钟的事儿，然后最后再扯7分钟的闲蛋，你就别用这7分钟再扯了，念念佛呗。啊，那每天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或者自己开车，是吧？弄个 CD 放上，跟着他一起念，摄耳谛听，摄耳谛听，认真的听，啊，其实是忙里偷闲啊，是有很不能给自己太多的理由，说我太忙，我没法念佛，这种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关键你得有这个心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念佛之2级啊，一级就是特别有时间的，福报特别大的哈。再一级呢，就是特别忙的啊，念佛质量就我们是2级之间的，我们要自己呢安排时间啊，见缝插针啊，这个。那么印光老和尚在十念法当中说，有些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你不能计数，你比如你切菜，你在计数你不好把手给切了啊，你把手给切了的话，那你就心不专一了。那这个时候呢，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把数先放掉，那4条链子。用3条，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啊，那么执念，执念完事干完了啊，菜切完了啊，这饺子下完了啊，面条煮完了，捞出碗来了，没事了，先生吃上了啊，儿子吃上了，那坐在旁边啊，一会儿就像刚才我在摄影棚一样，来到这儿啊，正看还剩10分钟，10分钟干嘛呀？没什么事儿，念念佛呗。啊，在师傅这个教这个演播室里头绕一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用耳朵听，啊，3个3个4，3 3 4，也可以直着数，数到1到10，啊，见缝插针，啊，那个效果是怎么样呢？印光老和尚说，从朝至暮一团和气，啊，佛一直在加持着你。啊，那种洋洋得意啊，那种欣欣向荣，那种暖洋洋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啊，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你只有试了，你才知道这里边的这个。那个胡妮妮居士这两天跟我说，他用这种方法，念了3天了。因为我来了3天，他说觉得特别高兴，自己就不情不自禁的就开始往外笑。哎呀，真舒服！他说：“你看，这先舒服，这叫养神啊。”印光老和尚说：“这种方法念佛，得到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养神。我们现在伤神呢，啊，妄念伤神呢， 你把妄念控制住之后，你控制在佛号上，伤神就养神了。养神以后，你身体就舒服，因为心归一之后啊，就没有那么多杂念妄念，啊，身体和身体、细胞和细胞之间啊，你没有矛盾了，啊，大家都被这一句佛号摄住，啊，所以特别的舒服。那么，那大家就可能就是觉得，那这样这么个念法，我就问丁嘉丽哈，我说你这么个念法，你觉得耽误事儿了吗？他说没耽误。啊，什么事儿该想起来就想起来了，该办的自然而然就来到你需要办，啊，从来没耽误过，因为他已经念佛这样念念了2个月了，我这样念念了半年了，我在第4个月的时候好像教给他这个方法，他说他特别奇怪，啊，绝对不会耽误你的事儿，那很多人说拿出时间来念佛，他主要是怕耽误事儿，你这么没完没了的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在家里溜达着啊，顺时针那么绕一句一句的，这么念，你不会误事儿吗？你放心，不会误。为什么呢？因为佛说阿弥陀经里边说了，啊，闻诸佛名者和受持此经者，闻诸佛名者受持此经者，皆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受持佛说阿弥陀经，你受持这部经，你就是信愿行吗？你信西方，愿意去西方，然后智持名号，那谁护念你呢？一切诸佛护念，呵护、惦念。那佛菩萨这本事可比爸爸妈妈大多了，可比老板大多了，可比妻室儿女大多了。你要是说按照佛说阿弥陀经这么干，佛菩萨替你搞好后勤工作，替你打扫那拉拉杂杂的事情，你信吗？你不信，那你就不信佛说阿弥陀经吗？因为佛说阿弥陀经说了，闻是名而受持，闻是经，受持者，皆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还操什么心呢？你老老实实念佛吧。你佛需要你办事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先把佛号停下来吧，你该办事了。孩子那学费该交了，家里那煤气费再不给就误了，他比你可有本事啊。印光老和尚说，佛菩萨就是说念净土法门的这些人，老是念佛的人，佛菩萨对我们的关照深不可测，深不可测，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揣摩到。你妈妈对我们关照我们能测得出来，到了中午送几个包子啊，到了晚上给你熬锅粥，这咱能想象到啊。妈妈给你弄盘酱，爱吃酱豆腐给你弄块酱豆腐，爱吃臭豆腐给你买块臭豆腐，这可以测出来。你可以揣摩到啊，你病了妈妈一定来看你，这你都能估计到。佛菩萨对念佛人的护念深不可测。你信不信？所以念佛绝对不会耽误事情。那你说我这一年1亿6000万的生意，我底下有2个公司120个员工，一年卖3万台炉子，365天一年，刨去周末这2天，52个星期，这就100天，还剩下260天。260天的话，您说再减了1/3在家，这还剩多少天？3×3=3927吧，还剩180天。180天，我把这3万台炉子分摊到这180天，我一天得卖多少台炉子？我一天8个小时工作，我一小时得卖多少台炉子？我要这么算账，那我就操心死了。那分分钟都想着这个销售啊，1年1亿6000万，3万台炉子。我是早晨8点半到办公室，8点钟到办公室，啊，这个烧上开水，泡点药啊，或者是泡点茶，有些时候。是吧？然后给佛菩萨上杯水啊，上炷香啊，108拜，108拜完后绕，然后佛说阿弥陀经一遍，然后开始绕佛3个钟头，8点半到11点半，速度有多慢呢？南无阿弥陀佛，不听斟酌了，不能走到下一个字。你别给自己找借口，你别讲。 啊，就是说这个，我昨天跟胡妮妮大趋势我也交流，他说那你这个啊字怎么念？多长多长？你听斟酌，你再走到咪，啊，听明白了啊，听见了。你不信你试试，你未必你嘴念啊的时候，你耳朵跟着你嘴走，你非得念到5秒钟以后了，这个时候耳朵回来了，因为太散乱了。啊，你这么短时间，你耳朵还没反应过来呢，你就走到咪了。咪还没反应过来，你就走了弥陀了，这不行啊！哎，听清楚了，实实在在听清楚。你看老和尚有个念佛慢的方法，好像是15秒钟念一句佛号啊，咪，那真是听清楚了，陀佛，你看他那口气，佛，完成了，啊，松了一口气。那在此之前这15秒钟，这4个字绝对要提高警觉，绝对要保持清醒，绝对要精神饱满。不也不，印光大师说，印光法师说，不在念佛之多少，关键在于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做到这3个清楚和1个识字，是10句这么一个技术方法。咱们讲话就是说念佛的质量。啊，念佛的人太多了，真正按照印光老和尚这个十念法，念佛的人太少太少太少了，太少了。我问了很多人都不怎么念，啊，所以功夫不得力呢。印光老和尚他是说他是钝根人，他说这个方法是钝根人用的。他说我是光啊，以心难制服。我印光，我自己认为心很难制服，才发现了这个方法。所以我愿与天下钝根人共治，我愿意与天下跟我一样的这些笨人们、钝根的人啊，一块共同知呢，就是这个念佛的方法，共同按照这种方法来念佛。印光老和尚他本地我们很难测了啊，他到底是怎么个人物？他是古佛再来还是大势至菩萨？我们姑且不论。啊，我们给他4个字叫本地难测，你测不出来，呵呵，印光老和尚你测不出来。那么他认为他是钝根人，那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就要衡量衡量自己了。你是什么根呢？你比印光老和尚强？他是钝根，你是中根？不是，光以心难制服，愿以天下钝根人共治。那我跟你大家那些笨的人在一起，咱们按照这种方法，臊着我们呢，啊，臊着我们呢。他是钝根，我们能比他强吗？我们如果不比他强，我就像在第一集向大家汇报，我们是钝中钝呐，我们是钝中钝中钝呐，我们不老老实实按照印光老和尚的方法吗？令万修万人去耳，这样一种念佛方法。能够使1万个人这样做，1万个人去，耳是语气助词，表示肯定，令万修万人去耳。你这是非常坚决啊，一点含糊没有。那你说怎么着？你不信是吧？你不练是吧？你不练，你不能以少善跟福德因缘得生比过。你不理解吗？你没这个根吗？你不愿意这么念，你没福德吗？你碰到印光老和尚这十念法，你有这个因缘了，你放弃这个因缘，那令万人万万令万修万人去耳，那就没你的份了。所以在这里，我急切的呼吁大家，不要到别人嘴里讨说法。印光老和尚说，这个问题用问别人吗？印光大师都说到这么个程度了。你还不提高警觉，这千钧一发之际啊，在劫难逃啊！诸位，舍此十念之法，欲生西方，万难万难。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舍此十念法，欲去西方，万难万难。那就万难万难，再加万的平方难呗，那就不可能了吧？你老实啊，净空老和尚老跟咱说要做老实人呢，老实念佛呀。那我怎么叫老实念佛？你看师父到哪儿去给人提的都是老实念佛， 技术上要做到这三个清楚加一句，加这十句佛号，这就是老实念佛的具体落实。不苟且啊，不给自己找辙，不给自己找退路啊！有一分钟咱就念一分钟清楚的佛，有两分钟咱就念两分钟清楚的佛。时间不多，时间不多，该干什么干什么，该睡睡，该吃吃，该打电话该打电话。念的时候咱就像个念的样子，那不念你也别糟蹋那时间，你两耽误。见人打个电话嘴里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跟着动。听净空法师在新加坡，我看着开那法会，那些老居士们盘着腿，拿那个佛珠还跟着掐。你到底是听师父开示讲经啊，你还是跟着念佛呀？两耽误，这就是一种贪心的表现，又想念佛，又想听经，因贪成障，因障而不能生息，因为这个贪就形成障碍，因为这个障碍你就生不了息了。那一心念佛嘛，你这两心啊，也听了师父讲经，这会后底下掐着佛，你心没在佛号上。念佛是为了摄心，不是为了念数。说我今天十万声，我明天二十万声，真的没用。你关键你摄心的时间长短，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这念你没有想阿弥陀佛，你这念没有把妄念摄住。这不相应，你这佛号白念了，散乱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劝大家，我们呢啊，老老实实回到印光老和尚这个念佛方法上来。印光老和尚说，短则十天，你就能体会到。那丁嘉丽老师是两个星期之后给我发短信，我痛哭流涕啊！就照这种方法念了不到十天之后，咕噔就跪在佛菩萨面前，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就跟着拜呀、啊，觉得就一下就明白这个佛号了，舒服啊！啊，痛哭流涕也在佛的面前，我这个罪孽的凡夫啊，是吧？碰到这么好的法门，只有这六个字，我就讨了这么大的便宜。净空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说过多少遍，60年几乎天天在说这个事情。这四个字换来的利益可太大了，不明白，没觉得这四个字能换来这么大的利益，以价值无上之宝珠啊，啊，这是价值无上之宝珠啊。那么他没觉得这东西重要，他没觉得这东西这么，印光大师说本命元辰啊，什么意思？你这六字洪名是我们的本命元辰，本命元辰咱说白话就是命根的。丁嘉丽没有感觉，他通过这个念法念了十天才开始感觉到了，哎呀真幸运呐、啊！50多岁了，孩子都大了，正没事干的时候碰到这个方法，痛哭流涕啊，啊，在佛的面前磕呀拜呀，自此之后天天八九个小时这么绕，变化特别大。我这次期间见过他两次，因为我挺担他的心。那大家说，你像昨天的胡妮妮大居士是吧，他开始有法，有开始笑了，情不自禁的，他就不愿意停下来，因为他的事情多呀，他得陪着师父来协会讲经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师父老劝他要放下啊，好好念佛。他昨天跟我说，我真的愿意念佛了，因为高兴啊，就盼着把这些事处理完了，好好念佛。为什么呀？谁也不傻呀，你念佛念出喜悦来了，那谁不愿意念佛啊？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念佛？为什么硬着头皮跟着念？你说不念吧又不合适，要升西方那好地方，你说真念吧真枯燥，真没意思。哎呦，马上一想着楼底下炒鸡蛋那个味儿上来了，得嘞，歇了吧，泡杯水喝吧。啊，有什么事下午再说了，睡一觉，不得已了，实在没事干了，拿佛号解解闷儿。剩下能有电话来特高兴，一看看短信，哎，我有人比如那咱们恒顺众生吧，这佛号先放下，他不是恒顺众生，恒顺烦恼。很多人我就是这么念的了，就是念佛不得已，但是有压力。你说不念佛，咱是学净土宗的，而且知道学其他法门根本就成不了。硬着头皮念，念得特别被动，压力很大，完全是在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状态下。 等你真按照印光老和尚这三个清楚加这十个数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告诉诸位，我在这儿给你铁定的说，谁想劝你停下来，你呀，你别烦就行，你别不高兴就行，真的。那胡妮妮大拘是3天啊，我今天丁佳丽昨天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什么呀？他说我这个讲这个10念法，我说你弄清楚了，我家里这可不是我讲的10念法，我怎么能讲这10念法？我说这是印光老和尚的10念法，我不过是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解释解释。说您这个讲这个盘，10念法的盘什么时候出来？我准备拿出钱来随喜啊！我这个一张盘附上这一个10念方法，我教给这些学佛的老居士。他昨天跟我说，他又念了20、30年佛的老居士。认为自己到了无念而念，念而无念的状态了，那还了得吗？那三摩地了都。然后按照这个方法念了还几天，痛哭流涕。哦，这叫念佛。说这谁说的呀？金家里说是我说的。我说你别说是我说，我哪那本事？我是一道道地地的凡夫。我是说印光老和尚说的，怎么是我说的呢？我说你赶快改过来啊！我可没有这个本事。真的不是这个本事，不是咱说的，这不是咱都有吗？第51页啊，都印光老和尚，我这一个字都没差，就照着说啊。所以他那二三十年老居士啊，都自己以为到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了，再突然再拉回来，照着印光老和尚这方法一念，就明白了。哦，这个意思，不用什么到念佛堂去了，就在家里的厨房就行了。那还用到那儿去跑那么老远坐那个车？还花钱，家里人还有意见，说这没事闲着，净到那念佛堂去念佛。不用，你看印光老和尚说没有说地点有选择，尽虚空遍法界都可以念。啊，在哪儿念啊？他说修习净土随分随力，你看这应该说多好，是吧？岂必平除万缘呢？何必要平除？就拒绝所有的万缘，万缘就是你的事物呗。啊，岂必平除万缘，方能修持乎？你才能修吗？哎，很多人跟我说啊，胡总，我这胡居士胡小林，我这没时间念。你看人家那永王老和尚说，修习净土，随分随力，那这见缝插针呗，是吧？孩子伺候好了，妈妈伺候好了，你念吧，是吧？岂必平除万屏蔽的屏去除的除万缘？哪有说放下工作放下家庭是吧？放下你的五伦八德，就要去念佛？我告诉你，那叫攀缘，那叫贪心。那种状态下，你还念不踏实？你不信你试试。你说你放了孩子幼儿园的费用你不交，你说你到念佛堂去念，你能念专心喽？所以为什么要谆谆君子？该打发的都打发了，啊，该付的账都付了，该还的债都还完了，是吧？各路神仙您都安稳好喽，啊，姑奶奶，我现在念点佛，你们都甭打搅我了，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所以你不要说岂必平除万缘，为什么呀？你把这万缘都料理好，给它摆平了，然后方能修持乎啊？啊，一定要这样做才能念佛吗？不用。你看，他说，印光老和尚，譬如这个修净土法门人要像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孝子思慈亲，啊，孝敬的孩子思念母亲。你说我们，孝敬母亲的人，那钟博士、钟老师，他特别孝敬母亲。你说他把母亲挂在嘴边上吗？妈妈，妈妈，妈妈，用不着，对吧？譬如孝子思慈亲啊，慈爱的母亲、父亲。双亲，你找到这种感觉没有？你说我找不到这种感觉，我没我那啊，你找不到好的找不到是吧？坏的呢？他又举了个坏的，淫人思美女，啊，贪色的这些色狼们，男的思想的美女，这你总能找到了吧？好的你没有，坏的你有没有啊？满脑子看的都是女孩子，满脑子想的都是女孩子，一见女孩子眼睛就绿了。跟着就来回转，啊，嘴里还咽唾沫，这就是淫男思美女， 有这种感觉没有？好的啊啊，孝子思慈亲没有？淫男淫人思美女有没有？都没有是吧？那您就是说您是木头啊，您什么都不琢磨是吧？好的没有在脑子里头，这个坏的也没有。那您这个就是一禅题了呗，那这辈子就可能就吹了，我估计，对吧？所以大家一定得找到我们到底每天在心头当中挥之不去的到底是什么。啊，印光老和这个净空老和尚不说吗？有个老居士跟他说：“哎呀，我什么都能放下，就是我那孙子放不下。”你看这个爷爷每天24小时想的是孙子，他一定要念孙子孙子孙子吗？他一定要拿出整块的时间念那孙子孙子吗？不用，他心里有孙子，那这个神经时时刻刻都在绷着啊，虽日用百忙。你看，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百忙就是非常忙了。此一念，故无时或忘也。这一念头啊，孝子思慈亲，思慈亲这个念头，淫人思美女这个念头，此一念，故无时或忘也，从来没有忘过。修净土人亦复如是啊，任凭日用分散，凭你啊，日凭，任凭任随你这一天从头忙到尾，再忙，绝不许忘其佛念。这你看特别注意啊，他把那个念放在后边，佛念，而不是念佛啊，绝不许忘其佛念。这个佛的念头你不能给他弄掉，我是念佛人。则得其要矣，你就抓住了关键了。我问了很多朋友，我说这条咱们做到了没有？好像美女也不思了，妈妈也不孝敬，不想，工作也觉得挺烦，觉得现在挣钱也没意思，是吧？这心里什么都不琢磨了，那叫无明，那不叫菩提。那怎么办呢？我的体会，我就是这种人呢，也不想母亲，也不想美女，就是懵懵等等这一天，就是念了佛之后，按照这种三个清楚，再加这十个数字，慢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心呐，浑浊奔腾。孝敬母亲的感觉出不来，看见漂亮的姑娘也没感觉啊。当你把这个念佛这功夫加上去之后，你心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平静，哎，自性当中所本具的五伦八德就透出来了，你自然见妈妈就觉得那种爱，见老和尚那种亲，而不是在一种压力和烦恼当中不得已而为之啊。所以我觉得哈，这个还是要好好的先念一段，这样念一段佛，你再体会这种孝子思慈亲啊，淫人思美女这种感觉啊，绝不许忘其佛念，有没有？我告诉你，吃到糖了以后，你就老惦记那糖，尝到甜头了，你非得说嘴里嚼块糖，你才知道那糖甜头吗？不是，哎呦，看那个商店，得了，买两块糖吧。没有商店，反正糖的念头在心上还是不断。啊，糖念，不是佛念。那么第七个问题，啊，就是念了这个十念法之后，大家会有很多比较强烈的情绪，你比如哭。你比如说有人哈哈大笑啊，鼻涕也流了，眼泪也出来了，鼻涕泡也出来了，啊，跟着特别激动。那印光老和尚说：“此乃善根发现也，你的善根出来了。好好，你知道哭了，你知道忏悔了，或者你知道感恩了，感激涕零吗？或痛哭流涕吗？ 同时说呢，这种适宜的喜悦是很正常的，和这种忏悔的悲伤也是很正常的，这都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都是你这个佛号得力的，就初步得力吧，刚刚得力的这个积极的反应，但是不能执着，执着它就成为魔性。因为丁嘉丽正好，我说问你一天哭几次，哭过几次吧？我说你不白差不多就得了，你不能没完没了老哭，你这念十分钟佛，你再哭十分钟，你这可不行。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很深，印光老和尚在文钞当中说，如果你执着这种掉眼泪或执着这种喜悦，你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就会利用你这个弱点附在你身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看你念佛道高了吧，你看你要念佛你学好啊，你要去西方了是吧，念佛是为了念清净心，如果你这个清净心没念出来，一会儿喜一会儿悲，魔高一丈，魔就会利用你这个弱点来回你啊，所以不能给魔折腾我们折磨我们提供条件啊，所以不能老哭，不能老笑老喜悦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算什么呀？你以后用这六字洪名能去西方，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这跟要那跟你将来呢就没法比了。您这幼儿园，您这是学前班呢，还没毕业呢。您以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是当博士哎。这没千万别因为这点小的喜悦和小的这个善根发现，把自己远大前程给耽误了啊，耽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印光老和尚的话，因为他老人家呢是因为语言的障碍，他的口音呢别人听不懂，他也是可能是他的缘分，他不像我们净空老和尚60年讲经说法，著作等身啊，我们任何一部经我们看了都能觉悟，每一集都是圆满的，这是刘素云老师说的，你不用学那么多啊。那么印光老和尚呢，他的缘分是靠写回信啊。那么李靖通居士呢，选了333则啊，编就是从这个浩瀚的文钞当中啊，这么多回信当中，他选了333则啊，列成10个部分啊，这个变成这个精华录啊。李炳南老居士给他写的序，在1967年啊，咱们这个协会都有，非常非常好。短，首先他每一封信，因为人家这大势至菩萨不是闹着玩，没废话，每个字都是斩钉截铁，落地有声，而且不长啊，每封信你可能花不了1分钟就读完，那种加持，那种感受，那种斩钉截铁，那种不含糊啊，这振聋发聩啊。我建议大家看看这本书啊，看看这部书，我就是在每天在听这部书和看这部书，有时间就看这部书。所以呢，印光老和尚说，本来是好的境界，怎么突然就变成魔的境界了？到底是魔呀，还是佛呀？凡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早年他出家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出家的。出家师岁数很大，我记不清，很有名的台湾一个方丈，他往生的时候啊，佛光普照，还有香味儿，还有天乐啊，人家有录了像。当时他就问净空老和尚，他说这是佛来接了吗？是好境界吗？师父当时说了一句话，你要不觉悟，他就是魔的境界。凡师那天跟我交流，说这怎么是魔的境界呢？ 这明明这人家这好一代一代高僧大德往生的时候瑞相到处都是瑞相，那就不用说了，怎么是魔的境界呢？现在咱们找到理由，什么叫魔的境界？如果这种境界能引起你的贪嗔痴，这个境界就是魔的境界。如果这个境界出现了，引起你的觉正境，那它就是佛的境界。那你就是了。那你说啊，淫人思美女，一个美女来了，你看这香港的广告也多，袒胸露背的。那你说我们作为男同志看到这个这种暴露的这种广告，它是魔境界还是佛境界？那境界没有好坏，境无自性啊，随心而转呐、啊。印光老和尚说，境无自性啊，境没有本质啊，随心而转。你胡小林怎么看待这个广告？这是很重要，对吧？你要是真像佛说阿弥陀经的，见此照片已，见完这个照片已，皆悉念佛、念法、念诵。那我胡小林之所以今天还在这溜达折腾、流浪生死，就是这个淫心不断，所以弄得我这累生累世出不去。啊，这幅照片提醒我，千万千万不能再干这个了。事儿上没有异地都不能缠绵。那楞严经说啊，男女之心不断，欲出莫由啊，你想出去出不去啊，这流道。那你说这照片不就引起你的觉悟了吗？啊，仙台地震，又是核辐射，又是海啸，是魔境界，是佛境界。那你要觉悟的人，你就是佛境界，你这地方能待吗？佛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八苦，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你看看，对吧？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共业，这个世界的共业是什么共业？一个地震接着一个地震，不是七级就是六级，最多达到八点几级。完了以后就是海啸，26.3米高，跟手就是核辐射。仙台地震在别人看来是灾难，在我们这些去修净土的人来看，那不就是景色吗？不能待了。那你说是魔境界还是佛境界？别问别人，问你啊，何必要从别人嘴里讨说法呢？那么我们看到仙台地震之后，按照佛说阿弥陀经上咱们套用他那个说法，闻是音矣。你看人家西方极乐世界，水流鸟音皆唱皆言法音，闻是音矣，皆悉念佛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对不对？我们这个世界呢，没这个福报，水流，水是洪水，鸟音，我们这哪有什么鸟音呢？全是低这汽车的声音吧，噪音吧，留法音了没有？留了，这世界不能待啊，娑婆苦啊，苦不堪言呢。啊，闻是音矣，看到报纸上这条消息之后，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么那我是这样，我是看完现在那一段不是老是这个吗？一会儿什么日本防什么文什么这个发布这个消息吧，又是什么这个点的那个色的什么这个。看完这条消息，关了电视，念十分钟佛，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他赶快吧。灾难会越来越多，程度会越来越深。念佛念法念僧，是吧？那你说他是魔境界还是佛境界？关键在你啊，是吧？所以境界没好坏啊，好坏在于你的心啊。 所以呢，我们日用纷繁啊，我们这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你要你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说，此地一天一夜修学，等于西方极乐世界100年。为什么？事儿太多了，让你觉悟的，天每一秒钟都在给你上课。你刚想上厕所，你说你人西方极乐世界人用上厕所吗？你说你刚想刷牙，你说西方极乐世界人用刷牙吗？你这一掏耳朵，一大堆耳屎出来，你说这脏。你说人西方极乐世界金刚不坏身，苦啊，这世界八苦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之盛。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啊，刚刚清静几分钟，就来个电话，说什么公司又出事了，不就这个吗？你求不得吗？想求念佛的时间，求得得吗？求不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不在这儿折腾了。人西方极乐世界，梵师精行，啊，水流这个树林，皆演法音。你看看人家那个，你看我们这酒店前面的香港这儿，这个挖土机嘣嘣嘣嘣嘣的绕过去那十字路口，绕好几圈绕不到，要买那个去那素食店，人家那黄金为地，宽广平整。说干嘛呢？哦，说那水管子漏了，要加一条水管子。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哪有这事儿？要加什么水管子呀？那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你说到酒店一登记，登记20分钟。老和尚说6点钟让我到他那疗房，精舍去拜见老和尚。你说这5点半才进来，那个小姐在前台又登记又舞的。你说咱要在西方极乐世界宫殿随身，我还用着登记吗？我到老和尚那，我那我们家跟着我呢。老和尚一来，想一把椅子，思一得一，思十得十，想一把椅子，一把椅子。老和尚您坐着。那老和尚一走，这一动念头，椅子没了。啊，所以，酒店登记那豪华酒店啊，咱们协会给我订的，这么好的酒店尚且这么麻烦，闻是音已，听完这种声音之后，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不能待，好到这种程度都不行，那更何况灾难要来了，哪有这种条件？还什么住酒店都没有了。对吧？所以，我们日用纷繁，这是好像是个消极的词。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真正修净土人，这是个积极的东西。事儿很多，啊，头疼的事儿、烦人的事儿、怨恨、恼怒、烦，这一天24小时跟着你，做梦你都不休息，睡觉你都歇不上。好啊，那就说明你24小时都有故事让你念佛、念法、念僧哎，都在刺激你，都在警测你啊。都在鞭策你啊，警觉你啊，念佛念法念佛。我觉得，我们要真想去西方的人，就得做如是观，就得抱着这种观点每天过下去。啊，不能再淡然沉情，淡就是沉溺，执着，沉情就是烦恼，情就是情爱，沉就是烦恼。这专门把情提出来，就是男女之情、淫爱之心、淡然沉情，其他都算沉。啊，那这个世界可比西方极乐世界修学就修得快了。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苦还是乐？那你别问别人，问你自己。那真乐呀，天天都上课呀。今天我上楼的时候，到咱协会一讲膝盖发酸了，哎呦，这岁数不行了，56了。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赶快念佛吧，时间不多了。再调过来65的时候，什么样都不知道了。56了，好好念佛。老和尚85了，我们能够亲近老和尚时间还有多少？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时不我待。那警觉呀，啊。所以呢，就是说，境界出现的时候，啊，是魔境界还是佛境界？别问别人，啊，这个境界出现，提醒你要去西方，啊， 回向给西方，那这个境界就是佛境界，那成就你了。啊，如果说这个境界来了，你跟着转了，啊，你受他的影响了，引起贪嗔痴了，那对不起，那就是魔境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工作当中碰到我们顺心的人、顺心的事，逆心的人，逆境。如果我们是觉悟，大家咱们看看啊，咱们是不是这么分析？你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小姑娘特别漂亮，你很喜爱她，对吧？那她引起你的贪嗔痴了，引起你的贪爱之心了，这小姑娘是不是造业？造业了。你是不是堕落了？你堕落了，自毁就毁了他了。他跟你一块倒霉，因为没有他的出现，你不可能堕落。正是因为他的出现，你堕落了，你引起贪嗔痴了，你造业了，你就可就把人小姑娘给毁了。人好好的一小姑娘，你干这个，你想这个，你不是把人姑娘毁了吗？哎，如果说你看到这小姑娘亭亭玉立，还这朝气蓬勃，啊，特别可爱，但是你想到，哎呦，我这个是可麻烦，我怎么这个心还有呢？我这哪去得了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这小姑娘今天的在我生活当中的出现，那就提醒我加功用横，好好念佛。那你加功用横，用横好好念佛，这个动力哪来的？小姑娘给的。那小姑娘是有积极的功德呀，因为她在帮助你进步呀。那小姑娘修了大福了，她供养你啊。你成就了，那小姑娘也沾光啊，因为没她你成就不了啊。在你的菩提路上，这是一个台阶啊。所以自度就能度她。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不能埋怨这小姑娘，你说这么倒霉，我怎么又碰到这么一个人呢？是吧？冤家路窄，你没有什么冤家，是冤家还是亲家，全在你一念之间。引起你贪嗔痴了，他就是冤家；引起你觉正境了，他就是亲家，是吧？如果这你的生意伙伴像我们是做买卖的，是吧？碰到竞争对手了。那人家价钱又比你低，服务又比你好，质量又比你好，那你可能招投标就没招上，那这就是逆境。如果逆境你起了嗔恨心了，你恨这个竞争对手，你讨厌他，你看你自己堕落了吧？一念嗔心起，万道障门开，障你的菩提道啊！结果呢？这个竞争对手你也给人害了，为什么？他在使一个学佛的人退步退转，凝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呢，他动了你的心了，那造多大的业？你毁了哈，你把人也给毁了。所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们在日用纷繁当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都变成我们化为去西方的动力。那这些人都跟你沾光，为什么？他们在帮你成佛呀，那还了得吗？我们都拿点钱来供养净空老和尚啊，供养佛门当中说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念情，十方国土去供养，不是那修福吗？那这地方怎么修福啊？怎么供养这些众生啊？这些众生都是佛，你就把他们对你的这个联系，对你造成的影响，都变成你去西方的动力，你就天天24小时在供养佛。你何必到寺院去磕头哎？何必要到学会来天天盯着净空老和尚呢？谁不是佛呀？佛来到这个世界上教育我们觉悟。如果你在日用生活当中，你碰到的这些人事物都能帮助你觉悟，那他不就是佛吗？那我拿什么来供养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的工作、生活、学习的这些佛呢？你真改，法供养为最啊。 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呀，不是说给他钱，不是说给他磕头，不是说给他个笑脸，化悲痛为力量啊！你别化悲痛为饭量就不行了。你说我碰到这称心的话，我更吃，原来一碗饭先变成两碗，那不行。你碰到这些事情，你就要觉悟，这个地方不能待。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后，我一定能把你给渡了，有这根据吗？有啊，印光老和尚说了，说我们累生累世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不知道伤害了多少人。就咱别的不论，他说，就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吃的这些众生肉，就无量无边呐。你背着这个业，你去了西方，怎么了？印光老和尚专门讲的这一段。你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把你这一生光，咱不说别的，就是你杀的这些生，啊，你烧的开水里边的细菌，让你给杀死了，是吧？你这一咳嗽，吃点黄连素，你把那个咳嗽的细菌杀死了。你拉稀，你说你吃点消炎药，把这个把细菌给杀死了，把病菌给杀死，这些都是众生啊。你以为你光吃点素就完了？你是喝开水吗？喝开水，开水里多少细菌呢？100度之上它怎么样啊？都白白。你炒菜不炒菜？煮汤不煮汤？哦，那不得了哦！一个微尘里边进虚空变法界，你还不要说杀死这些植物等等这些，不说了，太多太多的众生了。你知道你这一辈子成长到现在，你跟多少人结了怨吗？为了供养你这个色身，为了维持你在这社会上的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多少人在做出牺牲？你好好的空气，你变成二氧化碳；好好的干净水，你变成尿。你糟蹋它，你这不都是造吗？这不都是消耗吗？怎么办呢？没别的，你成佛，他就都是供养佛了；你成祖，他都是供养祖了。而且，印光老师说，你到了西方，你回过头来，你要救他们特别容易。而你都杀过谁，完全知道。哎呦，这么多细菌，我都知道吗？哎，没问题。不能以凡夫之见推测佛境，你不能用你今天的知见来推测佛的境界，你是不行。就一双眼睛，你的耳朵不能看，你的嘴也不能，也你你的嘴也不能，你的嘴也不能闻。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六根互用。神通道力不可测，啊，是我们说实力无为，那还了得吗？你只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能把你在这个世界以及累生累世造的业彻底还清，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之处。啊，所以我们说哭还是高兴，念佛的时候都不能执着，你不执着，不仅不能执着，还要觉悟。啊，别化成去西方的动力。那你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啊，在单位、在家庭、在学校、在爸爸妈妈身边，全都是觉悟的道场。啊，不是说坐那念经叫觉悟，不是说来到协会叫觉悟，不是说去那打佛七叫觉悟，不是的。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到这儿来供养老和尚才叫供养。啊，你碰到的人事物都要供养。啊，你要有出息，你不会伤害人家；你要有出息，你不需要别人来教育你。你早就去西方了，你不会给人添那么大麻烦。要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那印光老和尚说的，惭愧啊，你还得打个出租车才来到这儿，啊，这出租车还得烧汽油，还得把这当地的这个空气给污染了，让香港居民吸的这个坏空气，你惭愧吧。你要是有佛菩萨那个境界，你飘就过来了，一念请十方都去了，化身无数亿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佛化菩萨众亦复然。人家需要汽油吗？这儿来了人，王庭还得给我开门，人阿雄还得给我调光，这用得着吗？这光是什么？能源，能源从哪儿来的？煤，核电站，对不对？都是有障碍的，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更 更相患害无量寿经上。你要想活着，你一定是害别人。说你活不下去，你不信？你看，更相患，互相之间不是你不把这纸，你不把这树砍了，你就变不成纸。他就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东西都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用纸吗？如果不用纸了，我们还要砍树吗？人家那树都干什么呀？七重来熏，七重罗网，风吹在树上讲法呢，安和调适，风触其身啊，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已，结习念佛念法念僧。你说人家那个树干的是什么事儿？成就你菩提道。我们这个树是干什么事？为了你胡小林被砍下来做成纸，你要学习，你多糟蹋这树，无量无边的罪业，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啊。所以这第七个问题就是哭和磨啊，哭和喜啊，都是在我们一念之间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境界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境无自性，随心而转啊，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教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还差一层，说到底了，皆是虚妄，你觉悟了，我离开这虚妄的境界，我去西方，去那真实的世界啊。所以说这个这是一部分体会啊，跟大家交流，就是有些同学提了这七个问题啊，在这儿做会，可能还会有问题，我们在一块共同讨论，因为我念佛的时间也不长，是吧？这个很盼望着能跟大家就此十念之法，咱们好好的啊，放下万缘，不跟别人比了。是吧？别人是这么念的，那人掐珠子七个一组啊，那个是什么？按时间半个小时，你都别听印光老和尚啊！印光老和尚净土宗13代业祖，80岁走的时候，最后八个字：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么走的，火化之后几百颗舍利，你不听他的，你听谁的？这个谁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说大势至菩萨再来，你不听大势至菩萨，你听谁的啊？这写的这么真真招招啊，这么不含糊，白纸烙黑字，我们还怀疑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说你有善根吗？你说你有福德吗？你说你尊重这个缘分吗？不，印光老和尚说不知德本，不遇此法。这累生累世祖上有德呀，所有的父母爷爷奶奶祖先们不知道积了多的德，你今天能碰到净土门净土法门，你能碰到印光老和尚这十念法，你糟蹋他，你不按着他做，长生惭愧心及忏悔心，你对得起祖宗吗？你对得起你累生累世的你吗？你前面几代的胡小林多艰苦啊，修这个法门积了多大的福气，今天你能坐在这儿碰到这个东西，一生成就，哎，一生补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像我们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特别渺茫。什么叫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啊？是不是他在佛说阿弥陀经上说，你念这六字洪名得到的结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最终的结果，你成佛了，无上正等正觉。那在你现在念佛到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过程当中，你还有什么利益吗？你看我们印光，你看我们净空老和尚每天在讲大经解的时候，前面开始那个字幕，佛所行处，国义秋聚，弥不蒙化，风雨已失，宾格无用，崇德新人勿修礼让，是吧？这全是念佛得来的利益啊，这中间过程啊，不是说我这念佛很苦，最后一下子得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喜随时陪着你。印光老和尚说了很多呀， 孩子孝敬，夫妻和睦，事业发达，身体健康，啊，这个双亲这个喜悦，这全是你念佛念到按照这个十念法以后所带来的效果，不是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净空老和尚那天前天见着我，非常语重心长说，现在人没澄净心了，怎么能够唤起人的澄净心？怎么能够唤起来啊？现在批评祖宗，对经典怀疑，蔚然成风，怎么才能够对传统文化，怎么才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我想跟大家讨论讨论。佛在无量寿经上说，会以真实之理，对吧？啊，佛说接引众生要四摄法，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牵。你要想让他进入到佛的智慧当中来，能够跟你学习佛法，先以欲勾牵，先用欲望来勾引他。为什么？末法末节了，众生的根气太差，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你说你让他老实念佛，要有恳切心，一分诚敬得一分利，您甭说这个了，我已经几十年没有诚敬心了，社会上一百多年没有诚信心了，从晚清到今天，谁知道诚信心什么样？谁吃过糖？谁知道甜是什么味儿啊？你让我拿出诚信心，诚信心何为啊？什么是诚信心啊？啊，一念不生谓之诚。曾国藩先生说，他谢谢您了，一念不生。你一念不生个试试？出家在家四众弟子，你给社会大众做一个一念不生这个好样的试试，谁做得出来？不知道什么是澄净啊，我们内心本自性当中本具的这个无价之宝澄净，埋伏的时间太长，谁能把这些尘土给它清除掉，让这自性的瑰宝暴露出来？谁愿意下这个功夫说你有自性？哦，我挖了一米了还没透出自性，我再挖两米我这累得满身大汗了还没出现自性，这得了算了吧。你说有自性，谁跟我说底下有自性啊？说十米就有自性了啊，你挖到九米了还差一米就挖出自性了，谁愿意从一米到九米这么挖呀？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末法，谁相信啊？怀疑一切，那科学的精神吗？啊，不见兔子不撒鹰吗？你让我诚敬唯诚唯恳的去念佛，我不傻吗？人家都在那儿搞贪嗔痴慢，人在那儿都在那儿跑道场，好的都在做三世系念，我凭什么要诚恳的老实念佛呢？所以我跟师父说，我说我的观点，因为我是买卖人，我说您的境界一般人打不倒，你从我的感受来讲，你必须先得让他尝到甜头，就是无量寿经上说的，他跟着你走，先会以真实之力，你先让他得到利益。而此十念法你真做了，咱们说白了，短则一天，长则三天，你体会体会，你不一样啊。你先不说念佛能去西方，你也别说念佛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太远了。你也别跟他说什么都摄六根经典相继得三摩地，这都是概念。他没感觉，他游泳池旁边是转的，他没下到水里头，他不知道水的温度是什么回事，他也不知道水的浮力是怎么回事。你跟他说那么多什么什么流体力学吧，啊，什么换气吧，什么脚和手要配合，你先让他下到游泳池里边，一步一步来。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牵。那佛多善巧啊，多方便啊！你要想让他入佛门，先用他所高兴的东西来引诱他。他进来之后，他知道他这个欲望是烦恼，是他累生累世不能了生死出三界的原因，他愿意放下。但是刚开始他是个诱饵。那我们今天如果开始老老实实按照十念法，我敢保证，这不是我保证，这是印光大师保证，个个法喜充满，就像胡尼尼大居士一样，你想让他不念佛都不行了，这就齐了。 英文讲话 good began half done， 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我们对自己要负责任，先有一个好的开始，认认真真的按照印光老师，我们相信不相信他骗我们，就剩最后这一个善根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如果就给你三天时间，就要需要三天时间让你找到这种快乐，你说我都不愿意花，我都不愿意付出。我说你每天上着十次卫生间，你好好按照这个三个清净之处念佛，你说我都不愿意，那故事到此就结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胡晓林只能痛哭流涕。你不愿意吗？上卫生间的时间你都不愿意像按照印光老和尚的方法念佛，刷牙的时间你都不愿意按照这种方法念佛，你最后说你去不了西方。有什么办法呢？无可奈何。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要觉悟，那你说先有的鸡还先有的蛋？我跟你说，学了华严经，你知道鸡和蛋同时产生，这一句佛号既给你产生了观，你对人生有清醒的认识，又给你产生了止住了妄念，这个止住妄念又增加，又更加清楚的对，使你增加对这个世界着实的观看法看破。我们说有二道，一个叫悟道，一个叫正道。佛法是为正方知，不是你学完四年就能就成佛的。没有悟道，我们称之为无间道。什么叫无间道？没有一刻，没有一秒钟，没有一刹那我要停下来，有间隔，这是无间道啊。悟要走无间道啊，那就是老和尚讲，这看破一分钟都不能停，不要说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停。哎，无间啊，你要这儿你要停下来，你无间地狱就无间了，因为你念念在造地狱业，你是无间的在产生妄念，你是无间的在这个世界上造地狱的业，然后你就在无间地狱无间的享受着地狱的果报，有这个因就有这个果。悟要无间，就是老和尚所谓悟，就是看得破。什么呢？你看，你查丁佛字典，二道，你查这个字，无间道、悟道，然后是正道，为正方知。你悟到了，你是理即佛，六即佛当中的理即佛，你明白道理了，但是你未必放得下。分正即佛，六种佛吗？名字佛、理即佛、分正即佛，你悟清楚了，大彻大悟，大开元解，对不起，你是理即佛，跟了生死出三界没关系，印光和尚说的啊。从过去来讲，那是说从苏东坡啊，从这个太多太多大彻大悟、有神通的人，来去自由的人啊，六道随便走的人，太多太多了，没有一个能了生死出三界的。为什么？没正德，不是你自己的，你是解悟，不是正悟。那我们就说，那正很重要，正就是老和尚说的放下，哎，看破放下这二道。看得破是悟道，是无间的，放得下叫解脱道，解脱了。那我们就说，有没有一个好的法门，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同时把这二道都修了？那止观，我们知道止观，那是即止之观，即观之止，观就是止，止就是观，太难太难了。不是我们去佛已远，我们离开佛的时间太长，根气太差了。你要想修止观，太难了。那换句话说，有没有更方便的止观？有，就这句阿弥陀佛。所以印光老和尚说，这个六字洪名，即深即深即浅即大即小即大。你说它浅吧，那不就是六个字吗？你说它小吧，不就一秒钟吗？你要说它深， 太深了。你深到什么程度？你这句阿弥陀佛，你说它是观，没错；你说它是止，没错。从修学方法来讲，你说它的结果，从果地上来讲，它让你成佛。啊，你说浅的现前的这种感受，那不就是说嘛，国义秋句弥不萌化，风雨已失，宾格无用，崇德行人勿修礼让，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你多浅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这六个字。啊，所以呢，我说这个我们回过头来说啊，我在这儿就是大声的呼吁大家啊，能够这个老老实实念佛。那还有些朋友问我，说这个阿弥陀佛真来接吗？我愿意念啊，我也肯花时间念。阿弥陀佛真来吗？我走的时候他真来接吗？这是咱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对吧？他忙得过来吗？他就一个阿弥陀佛，这么多众生念的，就别的不说吧，就是娑婆国土得多少人呢？是吧？这就产生怀疑了，就没信心了。能不能来接你，关键看你。印光老和尚这有一句，有一个。文朝当中有一封信，我在这儿给大家说说。大家听完这封信之后，可能就会把这种疑惑去掉，对大家增加信心啊，可能有一定的帮助。我反正看完这篇完了以后，我就有信心了。不再多，这大概也就是二三百个字啊，我给大家一句一句的解释解释啊。或曰，这个或就是有人说。肯定是有一些人给印光老和尚写信了啊！阿弥陀佛安居极乐，阿弥陀佛老老实实，人家安安静静的人在极乐世界待着，十方世界无量无边，那么多的世界无量无边，一世界中念佛众生亦复无量无边，在一个世界当中念佛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阿弥陀佛何能以一身？怎么阿弥陀佛怎么能够用一个身体？一时普遍接引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之一切念佛众生来生乎？那阿弥陀佛怎么能够与一个时代同时啊接引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来到我这极乐世界？啊？答，印光和尚答，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答的。汝何得以凡夫之见推测佛境？你怎么能用你的知见和你的境界来推测佛的境界呢？啊，这是非常精彩这一段。孤以喻名，我呀姑且用一个比喻来跟你说明。使汝惑灭啊，使你的这个迷惑呀全部消除掉。一月立天，一个月亮，立呢就是附着。挂在一月立天，一个月亮挂在天上，万川影现，川就是河流，万就是表法，无数多的河流都能映出这个月亮。月何容心哉？月亮有心吗？说我一定要到这个河里映上，我一定要到那个河里映上。月何容心哉？月哪里有什么心呢？说我要印在长江，我不印在黄河，没有。夫天只一月，夫是语气词，天只有一个月亮，对吧？而大海、大江、大河、小溪，悉现全月。大河、大江、大海、大江、大河、小溪，太多的水了。溪就是全的意思，全都现这个月亮，而且是圆满的月亮。即小儿一勺一滴水中，无不各现全也。你再说小吧。一勺一滴水中都能现这个全月，且江河之月一人看之，则有一人当乎，则有一月当乎其人。比如说我在这长江边上， 我看到这个月亮，我呼号林看，哎，就有一个月亮是属于我的，在我的面前，当乎其人，为我的。啊，百千万亿人于百千万亿处看之，百千万亿个人在百千万亿个地方看这个月亮，则无不各有一月，当乎其人，没有一但则啊，都有没有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没有一个月亮。你看，百千万亿人于百千万亿处，处就是地方。看知知是月亮，看这个月亮，则无不各有一月，当乎其人，乎就是于此于的意思，在这个人的面前，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没有月亮。若百千万亿人各向东西南北而行，啊，我们说百千万亿人看着月亮站着是一回事儿，如果向东西南北而行呢，则月亦于所行之处常当其人，那这月亮呢也跟着你走。在你所行的地方，在你所去的地方，都跟着你，当乎其人。啊，常当其人，常跟着这个人相去之处，你到哪儿，我到哪儿。你不是说云南的念佛堂阿弥陀佛来接，深圳向馆长的念佛堂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家这他来吗？来。你看吧，常当其人，相去之处，你去哪儿，我跟你哪儿。人盯人，啊，了无远近，没有远近之说。你说这月亮印在这个河上，那么这个河1000个人，咱们是别说百千万亿了，往东西南北走，你说这月亮是不是跟着走？你走到哪儿，从长江头走到长江尾，这月亮都跟着你。若百千万亿人安住不动，如果这百千万亿人不动了，站在那儿，则月亦安住不动，月亮也不安住不动。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你不动它就不动，你动它就动，这是月亮。你看这个比喻多恰当，常当其人也，嘛，总是在你面前。阿弥陀佛离开过我们没有？没有。啊，一直在我们面前关照着我们。为水清而静则现，你这个江河的水要清。你不能浑浊，你要静，你不能动，它就现出来了。这咱们生活常识有啊。你这一脸盆水，你想映着月亮，你可那么晃悠它，你这月亮能看得见吗？看不见。水浊而动则隐，这个月亮就隐了，实际上没隐，月亮变形了。我们后边再讨论这个问题。月故无取舍，月有取舍吗？说你这水静，我就应。啊，水干净清净，我就印上来；水不动，我就印上来。啊，水动水浑浊，我就不印。月故无取舍，月根本就没有取舍。佛菩萨的心是平等的，阿弥陀佛是平等的。你无论是造了五逆十恶之罪，你还是说这个善人，他没取舍，其不现者。那些没有反映出月亮的这些水，有水浑浊奔腾，是因为你的水浑浊。你比如说脏啊，奔腾，你看这两个字，奔腾不息，无由受其影现耳。你根本没有一个基础来受到月亮映在你这个水上，无由没有理由受其就是月亮影现耳，让它在你这个水映上来。众生之心如水，我们的心就像水一样。阿弥陀佛如月，阿弥陀佛就像月亮一样。众生信愿具足，你这还得问你自己啊。至诚感佛，则佛应之。你看，行又不得，反求诸己，那是多深呢？啊，众生信愿具足，至诚感佛。你还是你呀，还是你的问题啊？则佛应之，如水清则月现也，就像水清，月亮现出来一样。若心不清净不至诚，啊，是说我们的心如果不清净不至诚，与贪嗔痴相应，与佛相悖，你就跟这佛相违背了。 如水浊而动，水又浑浊又在动，月虽不宜照临，月亮虽然不宜失，还照着你，没丢掉这个照。月虽不宜照临，月亮虽然还在照着你，而不能昭彰隐现也。昭彰隐现的意思是说，月亮显现不出来，映不在你的水当中。月乃世间色法，月亮就是我们世间看到的这个色法，是个物质，尚有如此之妙，有这样的功能，有这样的妙处，况阿弥陀佛呢？那阿弥陀佛能跟月亮比吗？自行车能拉我们去湾仔，能拉我们去中环，那自行车能跟人比吗？那自行车不得受人的调控吗？那能力差太多了，况阿弥陀佛凡惑净尽，一点烦恼都没有了，福慧具足，无万德万能，心包太虚，量周法界乎？量周法界者乎？那阿弥陀佛能跟月亮比吗？一个月亮尚有这样的功能，阿弥陀佛能没有吗？你一块石头都能干得了的事儿，你说这人干不了吗？就这个意思。一个蚂蚁都能做到的事情，人做不了吗？故华严经云，所以华严说呀，佛身充满于法界，佛的身体充满于法界，就无处不在。小到含毛孔，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哪儿都有佛，不可思议吧？啊，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他现在我们前面，那我怎么没看见呢？你心，像你的心水浑浊而且动，水浊而动，所以他现在你面前你看不见啊。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复感弥不周，随你的缘分我奔赴到你面前啊，赴你的感，应你的感，弥不周，没有不周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没有不去，没有落下的，弥不周。而横处此菩提座，但是他还坐在这个菩提座上没有去。你这故知变法界感，变法界应，变法界感这个佛，佛就变法界的应。佛实未曾起心动念，佛有起心动念吗？月亮有起心动念吗？我映在长江不映在黄河？没有，佛实未曾起心动念，有来去向，也没有来也没有去，他还在菩提座上坐着，阿弥陀佛还在西方极乐世界，月亮还挂在天上，是吧？而能令缘熟众生见其来此接引以往西方也，而我们却看到了他来到这个地方接引我们去西方，就和月亮印在我们的心水里一样。阿弥陀佛没来，阿弥陀佛的影子在这儿。怀此疑者，如果对这个还怀疑，故非一二，怀疑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因是大义令生正信。我呀因此啊把这个大概的意思给你说说，希望你能升起正信。这个呢是正这个印光大师文钞经，这个文钞这个正编啊出这个这里边的一封信，他是给初击敬业指南序，这是一本书，他写的序言啊。那么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啊，你看无量寿经上说阿弥陀佛不来不去吧，是吧？原来我们不理解，怎么阿弥陀佛不来不去，他真的不用来，因为阿弥陀佛没什么来，哪儿都是他，他来哪儿啊？他从西单到东单，从九龙到香港，那是二法。你看佛身充满于法界，哪儿都是他。哎呦，这怎么不理解呢？那我念佛念好了，我看阿弥陀佛是这样，那是你的念头， 把这个阿弥陀佛影现成这样。因为你的水就是一个洗脸盆的水，所以你看到的月亮就是洗脸盆的月亮。你不能说你这个月亮，你这个月亮是天上的月亮，是，但是到你这儿变成脸盆的月亮了。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那么，哦，我这个心清净了，不动了，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月亮就映上来了。那我要心动呢？水要浑浊呢？那我看见是一种什么景象？我们进一步挖掘这封疏钞的信。那我们是看一个变形的月亮，是吧？不是一个圆月，不是一个，是一个失真的扭曲的月亮。但是你不能说它不是月亮，啊，这就是，就是我们现前啊，我们看到的人事物，我觉得不是阿弥陀佛哎。净空老和尚说，他看到一切人事物、山河大地全是阿弥陀佛。因为他的心清净，因为他的心不浑浊，净空老法师心里这盆水，心水，他映出来是不失真的阿弥陀佛。而我们凡夫这个心是脏的，是浑浊的，心水在波动，所以我们也看见阿弥陀佛了。你不能说那个变形的月亮不是月亮，还是月亮。但是对不起，变形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仙台地震啊，我们看到了上海的染色体馒头，我们知道了三氯氰胺掺在奶粉里边，这都是阿弥陀佛变形了，看到的还是，但是你看没看到，你没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阿弥陀佛，你看到影现在你水中的这个变了形的阿弥陀佛，你能埋怨谁？是因为你的心水浊而且动，才把好好端端的阿弥陀佛变成了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阿弥陀佛。所以哪一个人不是阿弥陀佛啊？如能转静则同如来，如果你的心静而清，那这个阿弥陀佛就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盆水的月亮就跟天上的月亮无二无别。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如能转静则同如来，你要想转水中这个月亮，你不能骂天上这个月亮，你看你这个德行怎么映到我的水怎么成这样的了呢？啊，怎么我这盆月亮的水怎么这么难看呢？这净空法师心里边那盆水的月亮怎么那么漂亮呢？又亮又圆，我这好家伙乱七八糟，也看不清看不真着，你能埋怨谁啊？那怎么办呢？至诚感佛，信愿具足，你的水就清净了。水清净了，你的心清净了，清净了，阿弥陀佛来到你面前，你看吧，啊，普现一切群生前，现在你的面前了，看见了，看见了，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吗？不是。月岂容心哉？月亮哪有心呢？说我要印在这盆水里头，我不印在，我印在这个钟老师的这个心水里，我不印在胡晓林的心水里头，没有。随缘复感弥不周，什么缘啊？复什么因啊？念佛的缘呗，信愿的因呗，你信愿感佛吗？随缘复感，奔赴。反应你这个应弥不周，你多坚决啊，没有一个丢掉的，没有一个落下的。而横处此菩提座，他来了没有？他没来，他还坐在那儿，还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啊。所以我们这个三念三个清楚，清清楚楚啊，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记得清清楚楚，再加上这个十个阿拉伯数字，最后你能看见阿弥陀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现前就现在，当来将来你走的时候必定见佛，铁案啊，这是，这不含糊啊， 必定见佛呀，定已经是一重肯定了，必定啊，没有含糊的地方。那你见着佛了，你很喜悦，你喜悦什么呀？那是因为您心清净了，他一直不疑照临，他从来就没有离开照着你过。遗就遗失嘛，遗漏嘛，就走掉了，他从来没走掉过。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你心清净了，他就应了。想就是净空老和尚老不是老讲吗？想见呢就能见着，不想见也了无所得。老和尚现在就这境界。人家要说走，人家是一入定，这心一静，这佛就来了。佛一来，他有这功能，48愿当中有这么一愿，就走了。这一点都不是迷信呐，月亮就隐下来了。我们这月亮现在也有，乱七八糟，啊，不信不愿，所以那月亮不圆。啊，那么这个月亮的功能，在我们这盆又浊又冻的心水当中，它还没顾上接你，因为你没有这个愿望，你还没有这个信。它现在在干什么呢？给你弄地震，给你弄细菌。啊，在这给你出现很多恶的情况，教育你呢，帮你消业，消着消着消着，哦，心愿有喽，好好念佛喽，砰，那水就净了。这个时候，水里边那月亮的功能，可就不再是给你造业、帮你消业障了，是要把你接走了，还是这个月亮功能不一样？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现在是业障的量太重，我不把你消了，你不信，你不愿，你不念，我怎么接你走啊？我一定给你折腾的。现在地震还不够是吧？再来一个，这一个核福岛核电站1到4号机组不行，那行了，咱们再来一个，那一直到你觉悟回头了，心愿行了，哦，这个时候你熟了，成就了。这个时候你的心水映出那阿弥陀佛的功能，就跟你心浊而动的那个功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把你接走了。所以你先得迈出第一步，他才迈出第二步，你得赶他才应啊。你拿什么感，他拿什么应？你拿恶感，他拿恶应。人以善感，天以福应；人以灾感，人以恶感，天以灾应；人以善感，天以福应；人以恶感，天以灾应，对不对？这个天就像那个月亮，你要恶呢，他就拿灾来应你。那我们心要动呢，阿弥陀佛就拿一个变形的月亮来应你。其实阿弥陀佛哪有这个心思说啊，因为你坏，所以我应在你这盆水里边，这个阿弥陀佛就难看。啊，就是变形的月亮，他没这个心，是你的心动得太厉害，把好端端一个月亮变了形了，所以那个月亮就是恶月亮，恶月亮也是为了教育你，其目的是希望你信愿行变成一盆净水，我好映成一个圆月亮把你接走。所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还用含糊吗？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是什么心，它应成什么样的月亮。你不能说这月亮难看，它就是来整我的。人以善感，天以福应；人以恶感，天以灾应。你恶，这月亮就恶，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佛菩萨、月亮、阿弥陀佛没意思。阿弥陀佛怎么不来？我怎么看不见呢？他怎么不帮我呢？他怎么没帮啊？一直帮着你呢，不依临照哎，不依照临呢，从来没离开过照你啊。我怎么没感觉到？你怎么没感觉到？你看到仙台地震，那就是阿弥陀佛帮你呢。哎呦，香港交通这么阻塞，那就是阿弥陀佛帮你呢。儿女不孝敬，儿女不孝敬，那阿弥陀佛帮你呢。为什么？闻诸佛名者和受持此经者，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因为你学了阿弥陀佛这个经，你信愿具足并且至持名号，你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十方诸佛的安排，他怎么能够不护念你？你怎么还能跟你今天现前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事物对立呢？你不是在谤佛吗？ 哦，不是说到了寺院我不谤佛，我老老实实恭恭敬敬，你哪儿不得恭敬啊？都是佛菩萨给你安排的护念，所以慎独，所以无不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受持此经，皆为一十方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你不能闹着玩了。你要不然你别学这个经，你学了这个经，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生命、你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佛菩萨的安排。你对他不满意，你就对佛不满意，你就是谤佛、谤法、谤僧。你许你西方有份吗？西方你肯定去不了。我们哪是说到了寺院别造业啊？哪是说念经的时候别造业啊？不是。日用云为二六时中，你受持此经就是佛菩萨对你的护念。那我觉得怎么不顺呢？我这母亲又得了癌症了，那都是十方佛菩萨对你的护念，让你看到这种情况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我怎么帮我妈？你好好念佛，你念到清净处，清净心，清净是什么？昨天老和尚讲就是定，一定就有智慧，你一定能帮助妈妈摆脱癌症，命中去西方，命不中就能恢复。那不对呀，我妈妈还是病越来越重，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的智慧透不出来，不能赖别人。我有没有救你妈妈这招？一定有，因为是圆满的，你的智慧是圆满的，方法是圆满的。那阿弥陀佛护念我，那阿弥陀佛怎么不救我妈？看着我妈死，你认为你妈死是坏事？那是你的意思，那不是佛菩萨的意思。要是雷锋同志那么好的人，是吧？怎么22岁就走了呢？为人民服务，全国的标兵啊！我们这还痛哭流涕呢，好人不长寿啊！那阿弥陀，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礼拜，他妈妈就到忉利天上去了。摩羯夫人就过世了，那人说：“哎呦，这生佛可不行哎，这生了佛这一个礼拜，妈妈就走了，撒油那拉了。你怎么能以你凡夫的知见推测佛的境界呢？你怎么能用你的己见不及，你自己的观点达不到这种程度，你就怀疑他？贪嗔痴慢疑。”你怀疑，你知道雷锋去哪儿了？你跟人去了吗？你功夫成片，你就知道雷锋在哪儿。是净空法师说了啊，你说我的祖先，那我去年我父亲11月28号，老人家过世了，是吧？净空法师说没别的，你不用去问我爸爸在哪儿啊，你就和光目女似的。婆罗门女士，你说她问那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吗？我妈在哪儿吗？人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没说这个，好好念佛，最后你就知道你妈在哪儿了。你说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知道不知道他妈在哪儿？知道，我告诉你，对你不利。所以佛对众生的关心呢，深不可测。他和光目女当时没有，婆罗门女当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你告诉我妈在哪儿就得了。我告诉你，成不了阿罗汉，你成不了圣者。所以我不告诉你，你孝敬这个心挺深的，你呢好好念，妈妈上天了，你也成圣者了。啊，今天时间到了，还有很多话要跟大家说，来不及了，下次再来香港的时候，再跟大家继续汇报。有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一定给我提出来啊。希望今天的这个2个小时呢，对大家的修学有一定的帮助。谢谢大家，阿弥陀佛。